Hello，Hello，OK，、okay. 弟兄姐妹，主里平安。不知不觉，我已经来这里9个月了，也是我今天是我最后一场在王道堂的讲道。感谢神，感谢弟兄姐妹，也感谢牧师，让我有机会在这边跟你们分享神的话语，也在这边有很好的学习，看到很多新一代。培训的弟兄姐妹们看到他们哇，对神的话语有那种渴慕，让我想到我那时候哇，如果有很羡慕，就是希望那时候有这样的装备，就可能很不一样。感谢神。然后啊，今天不知道大家发觉我讲话就一点点不一样吗？因为我的舌头有一个凹色，所以讲一下话可能碰一下那个凹色会有一点。啊，所以你看我表情有时候会僵直一下，就比较奇怪，是可能是我触碰到我的痛啊，所以求主帮助。好，啊 ，PPT 第一个 PPT， 好，我们就来到今天的讲道啊。今天我的讲题是靠圣灵行善不善治啊。好，下一个，我不知道啊，大家有没有跑过马拉松啊？应该我相信很多人跑过，有跑过几个手啊？OK， 哦，也不多，跑的人不多啊，没关系，没关系，其实我也是跑过2次而已啦。所以我们槟城哦，每年都会有一个马拉松，在桥内跑马拉松啊，有 5KM 啊，还有 Half Marathon， 还有 Full Marathon 啊，所以每年都会有的。所以这三种，如果给你报名的话，你会选哪一个？如果是第一次的，你会选哪一个？Fun Run 是吗 ？5KM。所以如果是我当然我会尝试选不要太容易，但是也不可以太难到我不能完成啊，如果给我选啊，因为我本身是没有跑步的习惯，如果呢我去选 42.2km full marathon 的话，我知道跑的时候一定有个结果的，就是我半路就是人家载我坐在那个车摩托就载我去那个地方休息了。所以如果是我的话，我报名的话，我要报名一个是我可以完成的一个赛程，就是如果那个是很难的，比如说我报名一个 21.1， 我当然是要报名的心态，我要跑完，我一定要练，我不可能跑讲我冒着心态去，我跑 15km 就够了，要紧啊，我就这样坐车带我去旁边坐就可以了，这通常是不会这样子，可能很少人啊会有这样的心态。我认识过是有一些是跑，他是去反乱，因为那边有东西吃，所以他跑一半他就会没吃东西，他是跑好爽而已。但是通常我们要跑的人通常是有一个目标，希望可以跑完，也对自己报名也给自己一个要求嘛。所以不，而且我发现到我跑过2次，我不是在这边槟城跑，我在其他地方跑过，我发现跑不在于速度，其实关键是在于那种的毅力，不然的话就会半途而废啊。如果跑得再快都好，不能坚持到尾就是半途而废了。其实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信了耶稣，我们领受了圣灵，我们开始了这个属灵的这个旅程，这是一条属灵的马拉松的路。既然我们选择，我相信在这边很多都是信主的，我们选择这条路，我们当然我们也希望我们自己可以跑完这条路。那跑完这条路，我们必须要用对的方式，就是神所提供的方式来完成，就是依靠圣灵来完成这个路程。不然我们用错方式，没有支取神给我们的力量，用神提供的方式的话，我们就会半途而废或走偏的路。求主帮助我们以下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想要明白你透过这段经文所要给我们的教导，求你打开我们的耳朵，使我们明白你的话语，晓得如何靠着圣灵过一个合乎你心意的生活，也求你教导我们晓得怎么样靠着圣灵行善不善治。我们此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阿们。下一个 slide 你给我啊。我还想你帮我按啊。好，上两个星期的子阳牧师跟我们提到，他在讲到提到我们要顺着圣灵而行。基督徒蒙召是要得到自由，但不可把这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反而要用爱心彼此服侍， 保罗要信徒顺着圣灵而行，不可满足肉体的情欲。那今天的讲道中呢，保罗要加拉太信徒继续依靠圣灵，信徒信耶稣领受圣灵后，以圣灵开始了他这个属灵的路程，这个条天国的路。所以他不只是以圣灵开始而已，还要以圣灵持续的撒种，以圣灵来去完成这条路程。所以我们领受圣灵的人，不只是在信心上领受了，还需要结出果子来。之前上文 第五章的时候有提到，圣灵所结的果子有九个味道。保罗在这里呢，他告诉信徒有两样事情，他们需要活出行为的果子的。第一就是彼此担当重担，第二是等下会讲到的，就是行善不丧志。我们先来到这个行善彼此担当重担这一块。其实彼此担当重担是我们基督徒应当要结出圣灵果子过后应该活出的这个生命。基督徒要弟兄姐妹要彼此担当彼此的重担。所以我们看到这里的重担它其实跟之后的第五节那个担子是不同的意思。这里的这个重担是带着一个负面的意思。保罗在经文说到，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属灵的人就要用温柔的心把它挽留过来。有时候基督徒会软弱，偶然就是很不小心的被过犯所胜，被 caught 被抓到了，被过犯抓住了，是属于一种的暂时性的一种软弱。如果看到这种的情况的话，那些属灵的基督徒，就是那些灵命比较健康的，他比较稳定的依靠圣灵的基督徒，他们有责任用温柔的心去帮助他。当然我们讲到被过犯所胜的基督徒，自然不是指那种简单不小心 mistake 犯的错，说就是不小心犯了，可能我们就不小心犯，我们跟那人赔罪，我们跟神认错，这就是结束了。他不是指这一种，他指的是相信那些现在软弱的罪里面。举例来说，一种沉迷，可能有些人会沉迷某些的东西，被一些东西抓住了，他很难去节制，他需要人帮助。可能有些人在做工了，慢慢进入工作的和工厂当中做工一段时间，因着生活的压力，为金钱烦，一直想钱，一直想找钱，这种他慢慢的可能会软弱了，可能也不来侍奉，可能不来也放弃学习神话语。这种是一种有时候真的是他陷在里面了，有时候不容易出来。所以基督徒属灵基督徒，就我们看到的，我们比较健康的，我们有这方面问题的，我们需要有责任去帮助他。所以我们也需要用一种温柔的心去帮助他。所以我们也需要知道，我们去帮助这些基督徒，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不是靠自己的那个力量啊，觉得我们有方法，我们有什么方程式，或者是把我们一套套在他身上就可以帮助到他。因为我们知道人要改变真的是不是靠我们说什么做什么就可以彻底的改变的。我们如果看到对方进展不大的时候，他软弱，我们投这么多时间去帮助他，为什么他没有什么长进改进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放弃或者生气或者是不耐烦。所以我们可以明白为什么保罗在这里他特别向加拉太信徒提到要以温柔的心去做。经文也特别提到一点，就是要留意免得自己被引诱。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实，就是罪有很大的诱惑力，即使是对我们这些可能不是在现在罪里面的人，我们也要很小心。如果我们要帮助那个人的话，可能打个比方，可能有一个弟兄，他可能现在一个 pornography 看色情影片的网络里面，但他知道错，但是还是在挣扎，那怎么办？可能一个弟兄可能需要去帮他，但是帮的时候要很小心，也自己也要很小心，因为帮这种的生命与生命的一种的辅导帮助祷告，也许他会把心里面一些的很真实的感受画面跟你分享。如果跟你分享的过程中，如果那个人帮助者有试探有画面会让他跌倒的话，那就要很谨慎，也许自己不是最合适的人去帮助他。 所以我们可能要找另外一个人来帮助。这是我可以提到的一个例子，帮助大家可以明白保罗所提到的罪带来又让我们特别去小心免得被引诱的意思。之后呢，保罗提醒加拉太信徒之间彼此要担当重担，简单来说就是一个互相帮助了，所以不可以视而不见，我们是有责任的，这样就成全了基督的律法。保罗 这句基督的律法呢，在圣经新约里面出现过两次，就是另外一次是在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一节的时候，保罗也提到他信主后他是在基督的律法之下。对我们来说，我们每个人也是在基督的律法之下，所以我们要他在这边看到基督的律法的时候，我们自然会想到另外一个人，就是摩西的律法。但这两个有相同也有不同的地方，但是关键在于不同是什么呢？基督的律法它不再要求信徒做旧约中的割礼和礼仪，这是我们之前在前面五章都有提到的割礼律法的行为。基督徒在饮食上也不需要再特别的分别洁净或不洁净，我们基督徒也不需要再献祭。那基督的律法是什么呢？就我们可以从其他的书卷我们可以看到，其中一个第一个就是遵行彼此相爱的命令，就是在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四节有提过的，是他在特别吩咐门徒的。然后第二呢，就是第三个不就是要行出不受律法禁止的善行的果子，就是跟之前五章二十三节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三节有提到的，就是活出超过律法字面所讲的要求。第三呢，就是金科玉律，就是马太福音七章十二节，就是说到我们愿意人怎样待我们，我们也要怎样待人。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的要求不再局限于摩西律法的规条，更是要我们信徒们活出一个超出律法字面所记载的伦理生活和爱人的行为行动，所以把经文的经义活出来。所以这个彼此担当重担就是他具体提出来一个具体的表现。所以我们看到弟兄姐妹，我们身边有真的有软弱的，要说诚实话，要去提醒他，我觉得是一个不容易的工作，那这是神要我们去爱。有时候我们因为可能会，我不知道我自己是看到可能身边有人有弟兄或姐妹做错了，但是要有智慧的去跟他说，要说得好，又不是成为那种有说诚实话但又没有爱心，又确实很难，要想很多，又怕讲错啊，等下还又不喜欢我，我最惧怕人家不喜欢我的人啊，有时候会很担心人家不喜欢我，所以那种感觉，人家不喜欢自己的时候，那个感觉都不好受。我相信没有人会喜欢自己被别人不喜欢吧，就是这种的感受真的是很不容易。但是主这边要我们学习，就是要我们看到他其实是需要的，只是他可能会拒绝你，但是你要为他，我们要为他祷告，我们要找方式、找方法去帮助他。好，OK， 有一个呢，会让我们轻看别人的一个错误的态度就是我们会影响我们很难去体谅别人的，就是我们会有一种比较的心啊。如果我们看到自己的里面比别人成熟和稳定，我们轻看别人的话，我们就已经是无法实践基督的律法了。这种会比较啊，会轻看别人的态度，问题是出于我们认为自己比别人了不起。保罗在第三和第四节说，人若没有什么了不起，还自以为了不起的，就是自欺。个人要省察自己的行为，这样他所夸的只在自己而不在别人。经文告诉我们，人要为自己所做的夸口，不是透过跟别人比较啊，我们不是跟别人比较比别人好，透过这样子比较觉得很感觉良好，而是我们在神的面前跟自己比较。我们要问自己，我们领受了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我们的生命比之前更成熟更长进吗？ 或者是最近在学习那个心理培训的，你三天后跟你三天前你了解中心思想的那个信息，哎，神帮助你哪方面你成长了，这是神要我们在他面前的。所以这种的夸口，它不是说我们向神夸口，而是神在我们为这神在我们身上我们带来的改变，我们感恩，我们一种的感恩，它是用夸口，但是它不是向神夸口，是一种的感恩。我改变了，我成长了，我突破我这方面的不好的习惯了，我在这方面我成长了，我侍奉方面能力我成长了，这是一个跟自己的比较，而不是跟人的比较。因为将来有一天，我们每一个人将要担当自己的担子，来到神的面前向神交账。因为神看我们呢，在我们在神的面前的时候，神不是把我们跟别人比较来判我们，而是在于神看我们如何回应他的福音，以及是否按照福音的去生活还有行事。我们每个人都要为着我们自己所做的事向他交账。下一个，为什么不能下 ？OK， 对 ，OK。所以呢，我们要做到这种彼此担当的工作，首先就是要除去这个比较的态度。每一个人的软弱，我们的死穴都不一样啊。所以我们看到有些人他沉迷于可能一些电子游戏或者是打 game。我们看到他这样子软弱的时候，可能一些人觉得，哎，我不明白为什么你会这样子软弱，你什么好玩的？特别是可能对一些年长的，他们很难明白我们这个可能十多岁、二十多岁对于这种游戏的沉迷，他们不能明白。我在读这神学的时候，前年的时候，我一同学他大我很多，他57岁哦，但是他很好，他也是很想明白为什么年轻人喜欢玩 game。他讲他那是那个时代的人，他没有办法明白的，他就是尝试跟我了解，其实是挺好的。这个其实有人了解我就跟他分享，因为我曾经以前也是很沉迷打烟的人来的，所以神来帮助我去慢慢克服这种的沉迷啊。所以我们这边我想讲的是，当我们不明白人的软弱的时候，不明白为什么他这样子陷入的时候，我们要避免以高的姿态说为什么你这样，我们这样子去轻看人，我们不可以这样子。这种是一种比较的心。如果我们这样子去看的话，我们真的很难站在他的立场去怜悯他，去帮助他，去爱他。如果我们比较成熟的人，其实我们比较稳定的人，其实是神给我们恩典啊，其实是有他的用意的，不是只是为我们自己而已。神其实要用我们现在还健壮的，我们需要有责任去帮助那些软弱的。这样的话，我们就成就了基督的律法。因为我们要想起神曾经怎样怜悯我们，我们怎样被神怜悯，我们有我们自己的软弱，可能我软弱不是他的软弱，他也有本钱来笑我的，对不对？所以其实我们每个人想到神怎样怜悯过自己，像我们想的时候会帮助我们怎样去可以学习站在人的立场他的软弱上去帮助他啊，这是啊想提的这个。好，我们接下去讲到彼此担当重担，除了在属灵方面，同时也是要包括物质方面呢。就如保罗在第六节所提到的，要在物质上看顾那教导真理的人，这是一个顺从圣灵撒种的生活表现。保罗在这里使用撒种和收成的农作物这种观念来传达基督徒信主后的一种的生活模式。它跟之前第五章的内容很相似，之前提到的是树跟果嘛，结果嘛，这里讲到撒种和收成。所以基督徒要顺着圣灵去撒种。若有人是说自己是信耶稣的人，但是他过着一个不顺着圣灵撒种的生活，不依靠圣灵去活出善来，反而是依旧去靠着自己肉体去放纵情欲，其实这是一种自欺，自己骗自己。保罗在第七节警告当时候的加拉太信徒不要自欺，因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不可以在生活上行为上藐视上帝，因为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 人要吃自己生命所结的果子，这是一个自然不过的自然现象。像你种什么就得什么嘛，你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是很容易明白的道理。那些顺着肉体撒种的必从肉体收败坏，但那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如果人口头上说自己是基督徒，但整个生活都是顺着肉体的邪情私欲去生活，被淫乱，被崇拜偶像，崇拜金钱，醉酒啊，嫉妒、仇恨、自私，这些私欲一直充满着他，他都是按照这个方式去生活的话，这不是领受圣灵当有的生命，这是为自己的生命撒情欲的种子。这样的人，他最后种出来的农作物是什么呢？就是败坏。这里所提的败坏，不是我们说那种坏而已，不是那种坏，它是只是在末世审判的一个永远的灭亡。当然，我这边想澄清，保罗这里不是说那些被过犯偶然所生的基督徒会灭亡，他是特别要警告加拉太信徒中，不要被迷惑和欺骗，也不要因为信主后，要警告他们不要成为那个藐视上帝的人，不要在信主基督后，生活样式却跟一直在情欲中打滚，生活没有改变，价值观没有改变，心里藐视神，用这种方式一直这样子生活，这种是自欺欺人的藐视上帝的心的态度，这是保罗特别要警告的，也是给我们的提醒。所以保罗呼吁信徒信基督领受了圣灵后，要过一个持续，是一个 continuous， 持续是依靠圣灵而活的人，持续在圣灵撒里撒种的人。基督徒信主后要培养一个习惯，因为这种要常常去祷告，要让神的话来引导的这种习惯是需要培养的，因为我们本身是已经习惯按照以前的方式情欲做事方式都去行事了，当有人讲我的时候，我很自然的想要用某些话顶回他，这是一个我们以前可能20年、30年、40年都是这样子做人的嘛，所以我们要改掉，我们要靠着圣灵去做到。所以就是像5章25节，这就是很连贯的，就是我们看到5章25节说，我们若靠圣灵而活，也要靠圣灵行事。所以这是一种的持续进行的一个动作，是一个 continuous tense， 是你一直要做一直要做一个过程来的。所以我们基督徒依靠圣灵而活，我们要在职场、我们的家庭、我们的人际关系中活出来，但是确实是不容易，但我们可以慢慢的去改变，你不好哪里不好的，慢慢的改变，就你一步一步的上，从前可能犯罪口无遮拦的，很容易在言语上伤害人的，我们就悔改，求主帮助我们说话，随时说造就的话。有时候我自己也是，有时候看很多周星驰的戏，我不知道周星驰的戏看很多，所以很喜欢，因为以前还没有，就是看到周星驰很多一些很说很飞的笑话，有时候会很开心，但是有时候也会不间接性的会要把这些方式去弄人家，就从别人身上找到快乐，用同样的方式笑人，所以这种的习惯也是要调，也是要靠这组去改的。有时候看到人家哎这样子，很想用那句话，然后某人做某些事，想要周星驰某些画面，可能周星驰很久的戏啦，可能我就暴露我的年龄了啊这样，所以就是大概类似这样子，就是我们被这些东西影响着我们。所以我们要改变，就是一点一点的改，靠着主去改啊。所以是没有，这是我们需要靠着圣灵去撒种的。所以这种的信基督跟顺着圣灵撒种，就像一个 coin， 一个银币这样子，一体的两面。所以我们信基督，我们自然就要开始就是靠着圣灵而活，顺着圣灵撒种。我不能说我只有一边，我另外一边没有，我只信基督就好，成年就好，但是我另外一边不去顺着圣灵而活，不顺着圣灵撒种，这是一个奇怪的现象，这是不可能的，应当是一致的。这是一个真实悔改的一个生命。所以败坏跟永生，我们到现在还没有亲眼看见，我们是凭着信心的眼睛去看见的，就等到末日审判的那一日，我们将会收成我们的永生。我们现在是属于一个撒种，一步一步的撒的阶段，我们会可能我们会灰心，因为我们可能有些习惯 可能改了一年还是可能改进不多，可能改了三年还是一样，但是主会帮助我们，我们不要灰心，神会帮助我们一步步突破的。像之前可能有跟大家提过的，就是可能有些事情你改了，可能你走了三步向前，你退了三步，你又走了三步，你退了两步，但是你看到神在这个过程中依靠圣灵，你进步了一步。这是可能有些软弱对我们来说是比较挑战、比较难的、比较难克服的，但是神有这确实是有恩典在我们身上，我们可能也会去看，也许我们会灰心，但这里保罗特别鼓励我们不要灰心，到了时候我们就会有收成。所以这边保罗有提到行善啊，这里的行善不只是华人背景普遍认为那种比较外在的做社区工作那种的行善而已啦，就社区服务啊，帮助穷人、捐钱啊，这些当然这个是我们也应当去做的，但是这里还包括一些它是比较只是属灵的事情，可能就是以跟神的国跟福音有关系的工作，它主要正确来看善事。所以可能就是说到我们还是不可以忘记要我们要传福音，我们要跟身边的人就见证，我们要彼此担当重担。可能像我们华人背景觉得好像我帮你你帮我这种的彼此分担不会觉得是一个善事对吗，通常是觉得要给钱啊，这种华人普通观念，但是在神的话语里面这种我们彼此担当重担在他里面是一个善事，是一个美事。所以这是可能要我们需要被调整的一个善的观念。所以在这个过程我们会有挑战会有上志，但是我们的收成是我们的动力和力量啊。所以保罗鼓励他们就是信徒啊，加拉太信徒一有机会就要向众人行善，向信徒一家的人更要这样。保罗要他们把握行善的机会，在希腊文里面我们看到一个时机，他们称为是 Kairos 啊。所以这里他对特别鼓励大家天信徒在有机会的时候当向身边有需要的人要抓紧时机去帮助，特别是向一家人的人行善，因为加拉太信徒可能在那时候他们面对到很大的困难，无论是在生活上跟信仰上刚才有提到的。所以保罗说要一些有能力的人要把握机会去帮助他们渡过难关。所以这边可能想要提让大家明白就是时机还有时间，时间就是叫 chronos 就是一小时啊，一分钟一秒就是可以算的，算得到时间。但是保罗讲我们要教导我们要成为一个把握时机的人，他没有说把握时间，他说把握时机。时机是什么呢？时机是先说就是一个机会或恰当的时间，比如说父母跟孩子相处的时间，可能从他小到他去大学之前可能还有18年，可能还有18年，但是你什么时间是黄金时期，你跟他传递信仰什么时候是黄金时期，可能人说是从小到7岁前，可能有不同的说法，但是从小跟他传福音跟他传递信仰是一个很好的时机，因为他那时候是最容易领受神话语的时间。所以这个就是时机，如果你觉得现在我没有空，我等下次有空还做，等他大一点才教，可能你17岁还要去大学了，还要去外面读书了，你才跟他讲你那个黄金时机过了，你有时间，可能以后他回来你还有时间，但是那个时机美好的时机可能已经流失了。所以这边是保罗说要把握那个时机，所以这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反思。所以华人说就是华人观念是把握时间嘛，一寸光阴一寸金嘛，寸金难买寸光阴，这是表达时间的宝贵，钱买不到，但这个保罗圣经这边告诉我们就是要把握时机。所以我们要思考我们是否在我们生活中我们有没有把握时机，像我们可能我们的下一辈小辈传福音，跟他分享神的事情，把福音传给他，我们跟同学或同事短短相处几年的时间，也许同学们你们有一些跟一些室友同宿舍才几年，有没有把握机会跟他传福音，或是同做工的，也许你心里面已经想可能过2年后我就要换工了，我要 可能要找一点好的工作起薪啊，你有没有把握的时间，可能跟你的跟你同公司的同事把握时间跟他传福音，可能也许很难，但是要有这种的意识，就是我们要把握这个时机，可能神就是要我们在这个时段用做我们的本分，把福音带给他呢。或者是有时候我们看到有些人，可能忽然就我一个朋友，或者有感情出了问题，或是某某人婚姻出了问题，或者是车祸，你是不是是否愿意放下手头上的事情，去帮助可能是一个非信徒，去接触他呢，去了解他，去关怀他，安慰他呢？也许我们有时候很长一个，就是我们很忙，不论是怎么年龄都很忙的，所以我们觉得哎呀，等我有空了我才去，但是可能有空过后，可能那个时机已经过去了，所以。这是保罗特别要提醒我们的，要把握时机。所以这经文也对我一个很大的扎心，也是要，特别是对自己的家人、福音的工作，我需要去把握时机去做。希望也给大家劝勉。好，来到结语，我们基督徒信主后的生活，其实就刚才所说的是要过一个行善、无丧志的生活，是我们会有可能陷入丧志，但是。我们不是靠自己的力量，我们是要靠着圣灵去做去撒种的。我们行善的对象自然就是我们身边的人，包括了基督徒还有非基督徒，也是保罗该所提的。对这基督徒呢，我们有责任担当软弱基督徒的重担，当他们偶然陷入罪里面的时候，我们身为主内一家的成员，有责任去帮助他，用温柔的心去挽回他。无论是对基督徒或非信徒，我们要把握时机来行善。当身边的人有需要的时候，很及时的需要，我们要把握那个机会去帮助，因为时机一过，也许不再有了。行善是需要付上代价的，也会面对灰心的可能，但上帝借着经文鼓励我们，不要因着失败还有而萎缩，失去了那个动力。神告诉我们，我们所做的到了时候就会有收成，所以我们要相信神会用我们所做的哪怕是小的善事，都会来成就他美好的事情，可能是我们看不到的，可能是我们看到的。好，这是愿主帮助我们不丧志，靠圣灵行善不丧志。我们一同来祷告。主，我们今天听了你的话，我们要实践出来，求你帮助我们在生活中学习担当其他弟兄姐妹的重担，帮助软弱的弟兄姐妹，以温柔的心来爱他们，就像你以温柔的心来爱我们一样。若我们有软弱，求你赐我们谦卑的心，接受其他人的帮助，因为这本是你的爱，要借着其他弟兄姐妹来帮助我们。主啊，求你让我们敏锐于你的心意，把握时机来做你要我们做的工作，不因着自己的利益而拖延不去做。求你赐我们爱人如己的心，活出持续顺着圣灵撒种的生活。我感谢你，我们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谢谢大家。